广播剧《在飞的此刻》第四场。顺服丈夫是圣经的教导没错，但圣经不是只教导这一条，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也不能只将其中的一条单独拿出来。圣经教导妻子，也教导丈夫，也有既针对妻子也针对丈夫的。你看这里就有专门对爱的说法。
袁姐只给张丽看一处经文，他是有备而来，圣经就装在他随身的包里，而且圣经虽然是厚厚一本，他一翻就翻到了要找的地方。张丽不太情愿，但袁姐似乎不像他所防备的那么分见，所以就顺着袁姐的手指看了过去。
你念一下好不好？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赐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较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原来这句有关恒久忍耐的话就在这里。这恐怕不是人能做的，别说恒久忍耐了，他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一天也不能忍。袁姐，你不觉得有时候忍耐就是对恶行的纵容吗？
所以我说，读圣经的经文不能只抽出其中一条来，而是要与其他的经文连在一起来看。比如说，这里说要恒久忍耐的时候，不是说你要被动的做人的鞋垫，随便人踩，逆来顺受。这里讲的忍耐是一种出于恩慈的忍耐，而且这样的忍耐是与后面不喜欢不义连在一起的。
对不起袁姐，我要去看看。
我来帮你吧。
乖乖不要哭，要奶嘴吗？堵住了，不哭乖乖。宝贝。
好可爱哦，乖乖越长越像你了。
不好意思袁姐，这么半天连水都没给你倒，我给你泡杯茶好不好？
不用麻烦了。
那不行，要不来杯咖啡。对了，这么早出来没吃早饭吧？我给你弄点吃的。
说不麻烦，你倒要给我弄吃的话就给我一杯水好了，我吃过早餐了，你给你自己弄点吃的吧，这也不妨碍我们讲话。
那就白水咯。
白水就好了。
给袁姐。
谢谢张丽。你的孩子还小，假设他长大了一些，会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，你会不会纠正他呢？
当然，不纠正不就成了虐爱了吗？
所以你对孩子的爱就含有不喜欢不义这一点。那么你的孩子假设一时改不好，又犯同样的毛病，你还会爱他吗？
当然会啊。
对了，这就是忍耐了。你不会因为孩子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就不要他了，也不爱他了。圣经所说的忍耐就是这样的忍耐，不是被动的，而是主动的，不是出于无奈或不得已，而是出于恩慈，出于爱惜。当然孩子与先生是不同的，我们都不能用对待孩子的方式来对待先生，因为对于孩子我们是母亲，而对于先生我们是妻子，不能将在不同关系里面的角色混在一起。但忍耐的道理还是相通的，都是爱的道理。我听了你们的事后觉得你们的沟通不太够，你以前对李岩的确是有忍耐，不过从我有限的了解和印象中，你的忍耐好像比较消极，他并不知道你希望他怎么做，也不知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。这样的忍耐会让你自己受不了， 因为你忍了半天，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忍耐，不知道他得罪你了，伤到你了，所以不会有什么改进。而且这样的忍耐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，是人都会爆发的，没人受得了的。这样的忍耐对婚姻是没有帮助的，你会觉得委屈，其实对对方也不太公平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积极沟通方面再努力一下。夫妻双方其实不怕吵架，怕的是就是不会吵架，就是吵架的方式不好，吵的时候大家都图个发泄，图痛快，而不是帮助婚姻。你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吗？
嗯。
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先不要急着决定离开美国，你们由恋爱到结婚，彼此一定有许多的地方是让对方喜欢的，而且这些因素我相信还存在，为什么不给李岩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呢？你要是什么都试过，该说的说完了，该做的做完了，事情还是无法挽回，到时候再做决定你也会安心，对不对？再说你们都有孩子了，两个闹僵了，一个是爸爸，一个是妈妈，这让孩子怎么办？就是为了他的缘故，真的也需要再努力一下，是不是？
嗯，道理是这样，可是我真的觉得不公平，你在这里这样劝我保全这个婚姻，他才不回家，而且去了有个外遇人的那，我不知道那个人会怎么劝他，要是我这样做他却反着来，那么我不更委屈了吗？
也许这样想你就不会觉得委屈了。婚姻是双方的，婚姻好坏双方都有责任，好了双方受益，不好呢双方受损。你作为婚姻的一方，尽你这一方的责任是本分，而不是吃亏，你说是吗？至于结果怎么样，我想你先尽了本分再说，不要猜测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猜测不了的，而且凡事总得有个人先开头吧，对不对？夫妻双方不是你开头就是他开头，你来开一个头有什么不好？而且你信了耶稣，是神的儿女了，也许神拣选你做他的女儿，说不定就是要你在家中来做这样一个好头也难讲。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引导，你虽然刚信，圣灵也在引导你，只要你把这样的事带到祷告中，你会经历圣灵的提醒和帮助，他会帮你来做好。
嗯，袁姐，你说的那对夫妇后来真的就特别恩爱吗？不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就凑合了吧？
不是，他们真的很好。
嗯，我认识他们吗？哦，我不是想探听人家的隐私，你不需要给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只是想这样的人是不是就在我的生活里面。因为我也知道一两对夫妇有过婚外情的情况，后来他们还是没有离婚，但是夫妇的那种感情其实已经结束了。
哎，这对夫妻呢你认识，而且蛮熟呢。
张丽看着袁姐，有那么极短的一瞬间，她觉得袁姐的微笑是从遥远的过去升起来的，让她隐隐约约觉得袁姐讲的就是她自己。可是怎么可能呢？
怎么可能呢？看眼前的袁姐大约50来岁，今天可能是要急着来见我，所以没有像以往那样化妆，皱纹有些明显，但与袁姐那双和善阿姨的眼睛撇在一起，让人感到的却是笑意，感到这张脸的主人是个有福的人。那皱纹并不代表沧桑，而是多年幸福生活的证据。
张丽自己其实就是有过两次小小的机会，对这样的幸福生活惊鸿一瞥。一次是去袁姐家参加姐妹会， 袁姐的丈夫于先生正要出门，在门口与袁姐轻轻捏捏手，互相望了望，那个动作太小，不易察觉，张丽却感动半天，因为小动作后面的大深情是显而易见的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在袁姐家聚会，于先生在家休息，虽然没有出席这个只有姐妹的聚会，可是却下到厨房为他们这些姐妹做烤鸡。大家夸谢的时候，于先生只是略带腼腆地说：
平时小人做得到，今天我在家我可以做。
他然后轻轻拍拍袁姐的肩，又去厨房为大伙儿烧茶。
谢
谢
于先生，
没有想到你的手艺这么
好，
好
厉害，
谢谢。
不谢不谢。
哦，好香，
好
香啊！
哦，这样的夫妻也会有过差点离婚的事。
张丽没有追问下去，她只觉得自己的心没有那么抗拒和叛逆了。袁姐又同她聊了许多，又带她一起祷告，为李岩、李岩的学业，为她自己，为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为他们的孩子。所以，当袁姐走了，带走的是张丽暂时不做回国打算的承诺，留下的则是他与张丽分享过的圣经经文。李岩昏头昏脑地随公车摇摇停停，停停又摇摇。
还没有到交通的高峰期，为什么车型如爬虫，半天才移动一寸？哎，也无所谓了，今天没有时间要赶，也没有人在等，车子爱怎么摇就怎么摇吧。
这么摇着摇着，忽然脖子猛地一扬，他才惊然醒来。
啊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车子怎么突然加速了？交通也不再打盹了。
前座长了一脸大胡子的人在转着脖子往后面看，只见一辆银灰色的车停在路中间，两个车灯像眼睛一样一眨一眨，两条车道被他堵塞了一条，被他堵在后面的车一个接一个连成一串，好像车歪了头想试图改弦更张，挤进另一条车道上去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看来还新的车子也会如此的不中用。真是好看不一定中用。
车到了冲子，下了车，李岩直接朝老梁的地方走去，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，甚至英勇地故意不朝他看一眼，
就是不要看，
仿佛那个地方同所有其他不相识的门户一样，可以在他的生活中忽略不计，但他在心里面却看到，或者是说想象到张丽在厨房的窗前看到了他，而且像以往难过时一样，他的长睫毛忽地垂下了，这使他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是不是快感的复杂感受。
也不知道汪太太怎么还觉得我们好，就像刚才那车子一样，车子和婚姻大概是一个道理吧。外面看起来可能还亮闪闪的，就是不知什么时候会亮闪闪的抛锚在路中间。
李岩头重脚轻地穿过了雨幕，到了老梁的地方，倒在老梁的沙发上，身心却沉重疲乏，没有力气抵抗沙发的霉味儿。
然而这么一静下来，不知头痛是被这安静放大了倍数，还是他的情况真的又加重了。他感觉头里面似乎被放进了一扇石磨，全身的骨头也在酸痛。他勉强从沙发上起身，拖着步子到浴室里去碰运气，居然在壁橱找到一盒Tylenol。他打开水龙头，双手接了一捧自来水，将药冲下喉咙，一声苦笑。苦笑是因为他给这止痛药起了一个中文名字，
太沦落。
太笼络并没有催眠的副作用，李岩却倒头就睡着了。不过他睡得并不踏实，在一些乱七八糟稀里糊涂的梦里面漂浮，沙发的霉味并不因此甘休，也一路追他到梦中，然后东一缕西一缕的胡乱挂了一气。张丽在家里也并不比他好过，虽然没有发烧，也没有在厨房的窗前受李岩过家门而不入的折磨，但李岩和他自己以往的作为都历历在目，让他享受不到眼不见心不烦的宁静。